今天早晨我所要分享这个福音的题目叫做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那么其实很多人问我说，还没有进到二十一世纪啊，还有几年才到二十一世纪，还有六七年的样子。我就想到，是很多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电影公司叫做二十世纪福斯公司，大家记不记得？不知不觉他们就把二十世纪这个名字啊把它放弃了，因为二十世纪已经快要过完，快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那我又知道几年以前或者二三十年以前就有一个保险公司叫做二十一世纪保险公司，他们都走在时代的前面。所以我想我们讲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不是仅仅是未雨绸缪，而是实在我们已经走到相当接近二十一世纪。从耶稣基督降生，从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以来，已经快要两千年过去了，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有幸活在这个时代，两千年快进末了的时候。当然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不是一天所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责任放在以前。我们今天所以有许多心灵的难处，许多的文化的压力，各种的困难，都不是我们自己这一世代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起文明病，我们就想到圣经中间最早讲到的文明，从亚当，从夏娃开始，从该隐，从以诺，一路讲下来，很多很多不同时代中间都有不同的文明。我们说这些文明病，当然两千年下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压力大。今天我所要提出来一个最普通的，也是众人所最关心的，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确是一个难处，就是我觉得在二十一世纪或者说二十世纪末了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人和人中间这个关系非常的疏离。也可以说到了这段时候，在这个世纪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人中间的疏离，没有办法找到真实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些恒长的关系。我们看一出圣经，在提摩太以后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来读就可以。这段圣经讲到的是保罗在两千年以前，大约两千年以前第一世纪所写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的是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最后加上第五节前面一半，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两千年以前他就这样写，有人也许以为他所写的是按照当时的环境所做的判断。事实上我想当时的情形也可能已经约略有一点这些现象。也有人说他可能是被神的灵所感到感动，讲到日后必要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也有可能，因为圣经里的话都不仅仅是专为着哪一个时代说的。但是我却相信这个属灵的原则，神所感动先知所写的圣经，今天正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叫我们看见它的严重性。的确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晓得圣经是两千年写的，你还觉得保罗讲的正是今天的情况。而且可能有人读到这里，他若是不明白圣经的话，以为他只是对现在情况一个忠实的描写而已。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那么的确圣经的观念中间，在我们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末世观，意思就是说认为整个的时间表是有一个结束的，在神的时间表中间是有结束的，这个世界不是无限的延长。末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要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看见两千年快要过去了，自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抱着极大的盼望，在这个动乱混杂非常难以琢磨的时代中间，我们却有一个恒久不变一个永存的盼望。前一个礼拜我有一位小学的朋友来看我，上个礼拜我已经介绍过了， 会我们就在那里算算到底我们认识的小学同学还有多少记得名字的，或者是有多少人我们知道他们下落的。哎呀，这么一算，我们小学班是班上人数不多，只有四十几个，是很小的班啊。从台湾来就知道这样算是小班了。算来算去，一半的人都记不得，十分之一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十分之一的人甚至剩下十分之九都不知他们的下落。实在是这么多年讲起来，一方面讲起小学时候的友情很难得的，这另外一方面是叫人非常的遗憾。那我太太有个小学同学，大家都知道她是离我们她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不过在一起聚会很久，就是陈国瑜姊妹。他们小学同学一起坐三轮车上学的，实在是小朋友。那弟兄姊妹们，像这种人跟人关系越来越长，到后来越来越长开了，因为有句话 growing apart， 越长越分叉远了，在同一根上面枝子长出去的时候越长越远了。弟兄姊妹们，朋友的维持实在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有好朋友实在是一件叫人非常舒服的事情。又是这两个礼拜发生事情，我听见一个很不叫我喜乐的消息，或者也不能说完全不喜乐，因为基督徒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位姊妹呢是我带她信主带她得救又带她侍奉主。这个姊妹很不幸，两三个礼拜以前因为肾脏不好过世了。这位姊妹我常常讲到她的见证，她本来是一个韩国华侨，她移民到美国来是她的哥哥帮她申请这个身份的，来了本来很开心，因为住在哥哥家里好多年没有见面，那么他的先生那时候还在韩国没有来，所以他先住在哥哥家里都很好，大家非常快活。头一个礼拜来请吃饭，亲戚朋友都来了，这个请吃饭那个请吃饭，住在家里也是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非常高兴。但是没有过上两三个礼拜，这位姊妹啊住在他哥哥家里就觉得不大自在。为什么？因为他白天整天无所事事，所以他到底在家里要不要替哥哥烧饭呢，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烧饭他哥哥是不是喜欢呢？然后烧怎么样的饭菜，烧多呢烧少呢他都不晓得。所以他也许出于好心做点家事，但回来以后跟嫂嫂的意见不同了，开始有了问题。他坐在他哥哥家里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两三个月中间他到了精神衰弱的地步，神经衰弱的地步，每天晚上要用安眠药帮助他入睡。这个兄弟姊妹的感情手足之情应当是非常喜乐的，但是你住在你的兄弟家里住上一两个礼拜住上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有了问题。那么他就到药店买这个安眠药，碰见我们一位姊妹，哎，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那里，就说为什么你要买安眠药，是跟你家老人家买的吗？是你父母亲睡不着觉吗？老年人有的时候说晚上因为运动活动少了晚上睡不着觉，所以这个姊妹问他很自然的，他说不是我自己要用的。他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失眠呢？那这个姊妹啊，金姊妹就很自然的在药店里，反正不认识嘛，你知道对不认识人吐苦水很有好处，讲完他一转身走，你也不晓得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下落何在，讲完了说一口气吐一口气就好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原原本本讲给他听。这个梁姊妹呢是个基督徒了，她一听这话，好啊，那么这样子，哎呀，你真是，我了解您的困难，我了解您的难处，因为这个梁姊妹自己也是身体不太好，所以她说这样子，礼拜五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在我们这个附近有一个聚会，你来好不好？这个金姊妹反正也没有事，而且很近嘛，都是走路走得到，她就去了，正好我在这讲道就认识了，那么从此以后就带她走信主的路。本来我们准备一篇信息也不是一个特别为了福音的信息，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若是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失眠的情形，我说就是睡不着觉吧，你起来祷告，奉着主的名祷告就好了，主会叫你安然入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样的话，这句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你知道传道人有时候要举个例子很不容易举，他不知道举什么例子的时候随便举一个，结果随便举一个打中红心，他这话听进去了，其他讲什么道都没有听见。我们这里传讲耶稣基督如何如何的丰盛，如何如何的奇妙，都没有听见。他只听见失眠都可以祷告，好像我们的主专一失眠症一样，他就听进去了。那天晚上呢，他就真的就跪在床面前， 他说：“主耶稣，我也不认识你，不过听见这个传道人说，听见这个某某人说可以祷告，我就祷告吧。”他也不会祷告，怎么祷告法呢？他说他们说你是主，你是神，可以听我的祷告，我就告诉你，我现在睡不着觉。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就这样讲来讲去，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到后来睡着了，不晓得。他穿着衣服坐在那里睡着了，在床边睡着了。到了半夜醒来，奇怪，我怎么睡着了？哎，他很稀奇。结果第二天晚上呢，他就再祷告。这回祷告，这回聪明一点了，还没等到睡着，先上床了，祷告就上床了，然后睡着了。这样过了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他又来聚会了，家庭聚会。他说很奇妙哎，很奇妙哎，真的很灵啊，祷告就睡着了呀。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以前告诉我，读经可以睡着，祷告睡着了。不仅祷告睡着，他说他有很多其他的病，你知道病都不是一样来的，一个接着一个，一样病引到第二样病，所以他不仅是要吃安眠药，他又吃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药。他后来说，既然安眠药可以，这个安不睡觉可以治，我其他药也不吃了。他就祷告主，真的不吃了，好好的。他就跑来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情形，你看心里的压力这么重，也没有人可以讲的。自己的哥哥对他不能说不好啊，但是人跟人中间有说不出的那个压力和难处。你知道20世纪、21世纪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诚实问问看，到底我们有几个朋友啊？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小学同学来了，我自己想想，弟兄姊妹一起想想，到底你有几个真实的朋友？有时候想想非常可悲。真实的朋友好到一个地步，你能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他，把所有的难处都告诉他，他不会轻看你；把你的快乐都告诉他，他不会轻看你；把你得意的事情告诉他，他不会觉得你骄傲。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有很得意的事情不能说，也是一件苦事啊。为什么不能说？说了怕人说你生气什么，对不对？我女儿就说我了，当然我去读神学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很得意，读了神学拿了一个 A 回来。有一天我们回女儿回家，我说你知道爸爸读书读什么，什么成绩？她说什么？她说我说得了一个 A。 我说又得了一个 A， 得了4个 A。孩子们气得不得了啊！他说：“爸爸，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们读书压力重要，你为告诉我们，为什么告诉我们你得 A 呀、啊？什么意思嘛？”他又跟我吵起来了。得意的事情也不能讲，对不对？很多时候这样子，你在公司里加了薪水，你愿意告诉你朋友吗？还不是偷偷把藏起来，回家对太太讲还可以，公司里不能讲，你也不能说：“哎，老张，我今天加薪了，你有没有加薪啊？”不能问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秘密，这些秘密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和人中间疏离的原因了。不仅朋友这样，和家人有时候也这样，亲戚朋友弟兄姊妹夫妻，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叫做保持距离啊，什么以测安全。我大概也跟范大林学的哈，他每件事情问问看下面说什么，下一句他很聪明啊，他这样讲到只要讲一半，讲上一半下一半你们都知道了。保持距离以测安全，这些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和人中间疏离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弟兄姊妹，疏离和疏离感又不同。疏离可能是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因为时空的限制，所以好久不见面了，哎呀，好久不见面，所以有一种生疏的感觉，对不对？这是生疏，这是疏离。但是疏离感不是啊，疏离感就是说你虽然在一起还有那种距离的感觉。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环境的问题了，是我们每个人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说是21世纪文明病。从前的生活，我不知道是不是古人的生活比现在好一点，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会走上这条路，会变成这种情形。人和人中间人际关系的难处有许多的原因。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替他们做义工， 那里来了一位弟兄，他本来是一个电话公司一个高级职员，退休了，提早退休，为了要服侍主。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的专长是讲人际关系。他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后来他就在公司里面也在讲这些，教导员工讲人际关系。等到我遇见他，我才知道在这个工业界里面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际关系，还不是你有没有好的学问，还是不是你有没有好的能力，还不是能不能发明新东西。汽车的产品要做研究工作，很多人可以做研究工作，公司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所以他在到处开讲学班，然后他也在教会里面，他是做公共关系，代表远东广播公司来和各教会做公共关系。他讲什么？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变成一门学问，这只有21世纪才有啊。我不晓得人际关系要学了，天然的人际关系，人跟人自然相处，不会相处要人教你怎么相处，真奇怪。当然也有原因，因为我想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压力太过繁重，有许多外在的因素变成人跟人疏远的原因。我可以想到的有几个，虽然我想到的不一定完全，但是我也总想到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知识性的爆炸，隔行如隔山的，人跟人中间不能够明白，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你读的东西跟我读的东西不一样。从小学之后，从高中之后，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就各走各的路，到以后隔行如隔山的。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计算机是属于电机系的，这个好日子还记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选电脑的课程，到电机系去选，大家明白的意思吗？电脑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是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学问，所以电子计算机变成电机系里面一门课啊！我去选，我记得那门课房子很大，啊，那房子大得不得了，整间房子台大最好的一间教室就是那个，为什么？那间房间整间是有空调的，不是人需要空调，不是读电机系的学生或者读电子计算机学生这么宝贝，所以给他空调设备，是因为那机器很宝贝啊，他如果不是空调保持着定温，他就不跟你工作呀。所以整个的冷气是为了供养那个机器，那个机器有多大呢？一个整间房子这么大，老古董了。现在读电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多，对不对？到这么几年20年发展下来，变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不是弄电脑的，所以一到电脑面前就有挫折感，给我的小孩子笑，爸爸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们觉得说隔行如隔山，好多事情不懂，好多事情不懂的。不懂不要紧，不懂的结果就轻看，这点都不懂，我才懂，你才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门行业中间不同的因素，叫人彼此先轻看，这是一个原因造成疏离的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光讲这些科技上面发展造成疏离现象，那是很单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思想上的关系。这个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逐渐这个社会越来越走到一种个人主义。什么叫个人主义呢？常常我在这里讲，我心里觉得难为，觉得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就是竟然这些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美国教育制度的原则是什么吗？教育哲学的理论是什么吗？我只知道在我读书的时候，那里他们告诉我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实验主义，杜威的经验哲学带进了教育界，所以每一样事情都从实验主义开始，当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做实验的结果，人心理学的发展也变成一种实验的结果，那就是我们中国的老话，不管它什么白猫黑猫，能够抓的耗子就是好猫。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领袖哈，有些领袖讲过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实验主义。但是你知道这些实验主义的结果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许多事情方法不是一个路解决的， 所以人和人中间有各种意见的不同。意见的不同，我想最简单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讲话，想要获得一同的共同的结论，对不对？开会，开会有没有共同结论呢？有没有？大家开会开很多了，有没有共同结论的？有没有？怎么不讲呢？我在这边分享范大林的悲哀哈，他问问题没有人回答的，有没有？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的？有没有共同答案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呢，你们就等于没有回答。我告诉你，有的一同的答案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方法。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没有办法顾到别人。就像这里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人要专顾自己，只有自己最要紧。个人主义逐渐逐渐的抬头，同时跟个人主义一样抬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失去了绝对的标准，叫做 relativism。 因为讲求人就的关系嘛，你要尽量了解别人，所以别人不对也是对的，跟你不一样就是了。你不能说他不对，要说他跟你不一样，不然你就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你听过这个话吧？大家众人讲的话都要包容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对的，叫做 relativism， 相对主义。所以别人跟你情形这样不同，他是生活形态不同，没有对错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听起来好不好啊？很好啊，叫做粉饰太平。骨子里呢，不是那回事。所以一方面有许多的相对主义，一方面你看见奥克拉荷马州大爆炸，前两天我们正要出门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小心点啊！”他听说要炸飞机啊。我们那天正好要东岸，正好我们那天在这之前，我们要到这个东岸去，东岸正好从东岸回来，要不然会麻烦了。他就说这七月四号国庆日那个周期这个礼拜中间要给你炸掉一架飞机，好多人把飞机票改了。他又写封信说：“对不起，是开玩笑啊，是不是？”为什么这样情形？一方面，应当有相容性，相对主义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在相对主义外面粉饰太平中间，每个人的个人主义，每个人不顾别人，只顾自己。有没有是非善恶的标准？圣经里告诉我们，绝对有这个标准。同性恋，你知道同性恋居然闹到去立法去合法去。我们可以以一个基督徒态度说相对主义，他做他是不关我的事，但是圣经里有没有绝对的标准呢？你去读读罗马书第一章，是不是给我们绝对的标准呢？所以他们说什么？你圣经落伍了嘛，已经赶不上时代了嘛，绝对主义才对，圣经不对了嘛。你再走走看，再等等看，看看到底谁对谁不对。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每天面对的事实。因为许多的看法不同，许多思想上的改变，人跟人距离相当的远，而且人以为这样是对的。从前那种家庭的观念现在找不到了。你不要以为美国人的家庭一直是这么样子的疏离的。如果你读一读美国刚刚开国的建国的历史，不错，那里有很多清教徒。我告诉你，美国历史中间也有很多不少的亡命之徒。弟兄姊妹，见到澳洲来的人千万要当心一点，因为建立澳洲的人多半是监牢的囚犯，白人移民到澳洲去以后，他期满放出去了，没有把他送回英国，就留在澳洲，就做了澳洲人的祖先。所以你要当心一点。但是美国呢好一点，可以不是没有囚犯的，放逐到外国去，跑到美国来了。所以一方面五月花上面有不少英雄人物，一方面你看见美国整个当时建国的时候两极化的现象，有许多是清教徒。如果你看清教徒的生活方式，你从图书馆里找他们资料看，的确他们维持一个敬虔的态度，凡是敬虔的态度，凡是敬虔的国家和社会，一定对于家庭的制度是看重的。因为家是国的根本，是一个单位， 弟兄姊妹，他是家里的问题现在大了。我想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在家里面找不到真正的和睦。圣经里有一段话就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呢，那才是真痛苦。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不是别家的人，自己家里的人。美国的离婚率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我只是说在中国人中间，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想，哈，美国人离婚率跟我们无关，我们有传统道德，中国文化思想，足足可以抵挡这种外国的思想，对不对？对不对？怎么没人回答我呢？对不对？不对呀。离婚率之高，本来我觉得在中国人中间不成问题，现在我不敢说了，不敢说。那天我们查经，读到这个长老的这个条件中间，有一个说，他的条件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说恐怕以后在教会中间找合乎长老条件的人越来越少了。家庭的问题，人和人中间的疏离，夫妻反目成仇。有时候你看看报章的新闻，叫人寒心啊。有时候你看看报章所发表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罪行，都是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我早上才听见一个新闻，一个母亲大概神经不正常啊， mutilate 他的孩子从大腿以下不见了。我不懂怎么回事，我也没有仔细听，正在出来的时候听见这样一个消息新闻，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外面的环境我们说是造成疏离的原因，但是外面的环境不是唯一的原因。让我告诉你，从基督徒的角度看，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造成人和人疏离的原因，造成每一个人以生活为自己中心，自己以生活为中心，造成专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是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我说了你也不会觉得稀奇，但是我还要说，为什么造成今天的社会现象？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罪。那些外面的问题是有压力，是有难处，但你看一条在水里面游的鱼逆流而上没有问题，到鱼死了怎么样？叫做随波逐流。一个有生命有活力的鱼在水里面，它可以逆流而上没有问题，因为它有生命。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有生命，他如果保持在神面前的圣洁，不被罪恶玷染，他能够做那些反潮流的事情，他能够抵挡得住，靠着神的帮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同在，能够胜过这些难处。但是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里面先完了，里面先被破坏了， corrupted 里面被腐化了。腐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最早的文化从亚当开始，他被腐化了，该隐被腐化了，挪亚的世代整个的人类被腐化了，罪已经进入人的深处这么深，叫人没有办法。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亚当而来，一直到成为全人类的结局。这次我去威尔士读书，遇见一位在做博士论文的教授，他们的教授很奇怪，还没拿博士学已经在做教授了，不叫教授了，叫 tutor，指导老师。他做什么论文呢？他做的论文就是说，一般解释罗马书在这里的解释他不满意，这里的观念是指着亚当和基督 不同的生活形态。一般解经里面没有讲那么详细，当然我不详细说他的事情，只是人在亚当里面都成了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人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只要我们是属于亚当的后裔，在亚当里面的都成了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造成这样社会的疏离感，人跟人中间的问题，一方面来讲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都是受害者，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宣告了，那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们，接受福音，亲爱的朋友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你的责任。你可以说你不能为你的疏离感负责，但是你却必须为着拣选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负责。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解决了罪的问题，所有的罪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哪一样罪，当然也包括了在我们里面自私自利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观，这也是罪。耶稣基督救恩已经成全了这一切的事情，叫我们不会再为自己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就必须明白神的呼召要我们为他而活。常常我觉得传福音的时候，在这里我们需要很清楚地讲明白，太多的人传福音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可以平安了，你就可以喜乐了，你就可以享受了，神会祝福你。不错，我也要说，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可以不再有疏离的感觉。弟兄姊妹，但是福音岂仅仅是为了叫你没有疏离而设立的吗？在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假如你以为福音是为了你而创造的，你仍然活在以自己为中心里面，但是不是这样。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了呼召我们到他面前，与他的生命有份，是以神为中心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福音也是以为神为中心的，不是以你我为中心的，他的对象是来寻找我们这样的人，叫我们回到父神的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他的目的，整个大体的目的，还是为了神自己的心意。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须了解，你这样做是放弃了你的选择，放弃了以你为生活中心的那个生活形态。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死能够把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因为他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犯罪天性的可怕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但是很稀奇，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的爱也进到我们的里面。很稀奇，你去问每一个基督徒，当他罪得赦免的时候，所同时得着的一定也是神的爱。没有人光是罪得赦免而不得神的爱的，没有人当他看见罪的可怕而逃避的时候没有不遇见神的拯救的。但是当他遇见神的拯救的时候，也没有一次神不把他自己给我们，没有一次神不把他自己的爱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要解决疏离的因素很容易，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但许多的人，他们走在错误的路上。我知道很多人怎么解决疏离的问题，现代人怎么解决疏离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吗？电话是个办法，打电话，电话已经乐无了，还有更好的了。电话你知道还要对人讲话，对不对？你把电脑打开，可以陶醉在其中几个钟头不必出来；你把电视打开，可以麻醉你几个小时甚至一天一夜不需要出来。所以现在为了应付疏离感的难处，发明了这个电视晚餐，你放在那里吃饭就好了嘛，也不要理人了。这个太太的服务呢，就是把所有的电视食物烤好了，放在那个电视机面前来吃吧。 人跟人中间、亲戚中间、家庭中间没有对话，没有对话也不会有问题，你懂吗？如果没有对话，永远不会有问题，不会吵架的，不会吵架，绝对不会吵架。我到的时候晚上6点钟、7点钟报道，在这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吃他的饭，我吃我的饭，他想他的事情，他讲他的，我看我的电视，没有事，一点都不会吵架，夫妻和睦的不得了。亲子之儿女中间非常听话，非常孝顺，钱拿去就行了，钱拿去就行了。你现在有个笑话吧，还是电影里面忘记了什么？反正打开来看，一个什么人，他带小孩子去玩电动游戏，过了一会孩子来跟他拿钱，用光在哪，他自己在玩，钱给他，别的小孩子都看见了，很多小孩子跟他讲，他拿了钱的时候不知道给谁了，不晓谁家的孩子，他钱拿去，当时刚刚我的钱给谁了，不晓得。所以父母中间、亲子中间也不会有问题，你只要给他钱就好了，绝对不会跟你吵架的。所以有各种解决疏离感的办法，有些人比较高明一点，去寻找各样其他的安慰，心灵的虚空啊，从前是读书，现在不必读书了。我那天上次不是讲吗，在书店里面很流行的东西，有一栏叫做 self help， 自己救自己，你知道自助餐哈？我一个朋友欢迎什么？自助餐嘛，不是 self help 嘛，叫自己救自己，肚子饿了自己去救一救。宗教也有自救，心灵也有自救 ，psychology 或者你 fitness 健康都有自救之道。人不是不知道要寻找心灵上的满足，但许多时候寻找的内容是错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因为耶稣基督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你去寻找其他的宗教，从来没有其他宗教需要叫你面对罪的问题，你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你有各种的懊悔，所以你可以修行，你不需要面对那些罪的问题。只有基督教告诉你，只有神的福音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只有福音告诉你，罪需要付代价，但是为什么是福音呢？因为这个代价不需要你来付，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了。当你相信，当你明白你今天所处的环境何等可怜的时候，当你发现你在这个繁忙的社会中间何等虚空的时候，你要晓得你今天蒙了大的恩典。当你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肯向他承认你的罪的时候，他应许要拯救你，他应许要把满足、把喜乐的生命赐给你，因着他的爱，你也能解决人和人中间人际的关系，让你的家庭有和睦的力量，让你的儿女跟你中间有真正的亲密，让你和你的朋友中间能够有正常的关系。我们的时间很短，我其实讲的太少，但是我愿意把时间让给弟兄姊妹们，请你在主的面前做决定，让给我们朋友在这里请求你做决定。到底今天我们所说疏离的感觉是真的假的？你问问自己。而这个疏离的感觉如何形成的？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和人来往吗？因为你疏于写信吗？疏于联络、疏于打电话吗？还是因为你自己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你随时保护自己，叫你随时孤立自己，叫你和人中间保持距离，不愿来往。你问问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你想改变这些难处。弟兄姊妹，我觉得基督徒也需要抱歉，并且今天对着来传福音的朋友们，我们也要道歉。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教会也忽略了人。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加加多，所以人的爱心才逐渐冷淡了。很不幸的，这句话不是光是为了不信的人说的，连信主的人也会落在这样的试探跟危险中间。 所以我们也需要向我们的福音朋友抱歉，好像一次两次他不来聚会，我们也跟他疏远了。我们觉得说，哎呀，恐怕他没有救啊，恐怕他不会信主的，所以我们也有一种生疏离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我愿意向所有听福音的朋友们道歉，因为教会就是弟兄姊妹们所付出的爱太少，我们需要检讨自己。弟兄姊妹们，若不然，我们也没有资格劝人来信主。如果在我们身上还不懂得神的爱的价值，我们如何能叫别人信呢？但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来到这里的朋友们，我相信你听见这些话也是神的恩典，让你知道神已经爱你，并且弟兄姊妹们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能够接受主，让神的爱在你里面。这个问题往下去只有越来越严重，求主让我们这样相信他，接受他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首先承认我们诸般的过犯、软弱和亏欠，我们亏欠没有别的，只是亏欠了人神的爱。主啊，在爱的事情上面我们一直做欠债的人，因为我们实在亏欠了、忽略了许多应当关心的朋友。主，今天我们在众人面前，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求你赦免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也求你靠着你的恩典，求你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得以传扬你的福音，叫我们真知道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侍奉你。主啊，这个世纪末了，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问题，人和人中间的关系成为这个世纪中间一个最大不能解决的问题。主啊，但是我们相信福音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方法。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祷告，愿意你的爱进入到世人中间，凡在我们中间存着这样心的人，愿你自己的爱临到他们身上。主啊，你呼召他们到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主啊，愿你这样行，今天用你的话、用你的灵来接触我们每一位。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